最早出现于十大乘论，五浊菩萨建立功能，而后来由世亲菩萨跟几大论师又来充实它的内容。如果我们以现在的功能来，现在的知识来了解，功能究竟是什么呢？功用，任何东西都有它的功用，同时功用下边还有它的能力。如果简单的说，它就是一种能量。我们现在科学知识告诉我们，一切的物质是由能量凝集而成的，质能可以互变，物质质可以变为能，能也可以变为质，这是智者无知法之说。那么我们心识是什么呢？心识本身也是一种能，这一种能不同于无知之万吨的能，而是一种灵能。除了能量，没有办法来解释心识，所以这个下边有三种解说。识它不是一种有知爱性的物质，而是一种功能。识有四个名称，就是叫做心、意、识、了。为识家解释这四种名称，为积聚意是心，思量意是意，了别意是识。如果我们抬头一看，墙上挂着一个时钟，看到时钟，这个是明了啊，一看那边挂了一个钟。然后我们要是看看究竟是几点几分的，那个就是叫做分别了，即而分别时间是明分别。而此四种名称都是指的一种无知爱性的功能。无知爱性，有知爱性就成了无知了，无知的特征就是有知爱性，就是色法的特征之一，就是互相对爱。那么八种识都有这四种功能，都可以称为心意识了。我们说心意识了，我们说八识，如果往粗浅的地方说，这八种识都可以称为心，称为意，称为识，称为了。但是如果是以每一种识的功能出生，就是功能差别强的这一方面来说，那么我们就只能够说第八识它能够积聚诸法种子，生起诸法，这样才叫做心。而第七识恒慎思量执着自我，这个就叫做意。我们第六识叫做意识，意识为什么叫意识？因为它是依于第七识生出的识，所以叫意识。而第七识就是意识之根，叫做意根。那么前六识里了别各种粗浅之境，是名为识。心意识这三个名称，如果是以八识的功用作用特别强的这一方面来说，第八识称为心，第七识称为意，前六识眼耳鼻舌身意，这样才称为识。那么以上这书中，它只是一种能变的法性。法性我们刚才说到过，说为性，自性的性，我们说我们常用的名词叫做性质，因此性就是本质，法性就是诸法的本质，万法的本质。而法性是离开名称言说的境界，而为识之教的是即用现体。我们去体会法性，认识法的本体，认识不到，认识不到法相， 发相无相，真正的诸法的体相，它是没有相的，认识不到的。那么我们可以由它的作用来理解，来推断这个法的本体，也就是诸法的法性。因此唯识之教是即用现体，说到它的体力，就是叫做入入真入入入，说到它的用力，就是叫做能变能啊，功能这个能，能在实力生气运转不拘，变在生灭如幻，非事有性。我们说能变，能变能功能的能，我们一句马达没有插电流，它不动，电流一插上啊，它就不停的转，你只要不关上开关，它是永远的转的。那么这样就叫做能在实力生气运转不拘，而变在生灭如幻，非事有性。我们说接触到的都是万法之相，而根本不了解法性是什么。万法之相就是生灭如幻，天上的白云藏不住会白云藏沟，你看这云啊，你看它像什么它像什么，刹那之间它又变了一个样子。而我们看我们的实事，我们的社会现象，那官场里做比方吧，像走马灯一样的在转，那个经常换新面孔，一切一切都是像白云苍沟，实实如幻。那么所以唯识宗理论就是说，离开实以外没有外境。而什么叫做实？实就是一种能变的功能，是一种能变的功能。实不是一个实体，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不是像我们心脏里面这一颗心，医院里边有那个做那个模型啊，这个就是心，不是，它根本就是一种看不到、摸不到、想不到、体会不到，就是一种功能，就是一种能量。那么识的功能里，它不限于肉身，而是交遍于法界，这是第二个定义。法界是什么？就是全宇宙。大脑是有知爱性的无知，而识是没有知爱性的功能。我们看人的大脑看不到吗？我们大概看那个猪的大脑嘛，你到饭店里面，你给他喊一碗猪脑汤，你就看到大脑是什么样子了吗？那些都是一种物质性的东西，都是根据着生理上的功能构造成这一种物质性的东西。大脑是物质性，而识是一种没有知爱。大脑的感觉神经、运动神经，它作用只限于我们的身体。简单的说，因为我们身体里边有运动神经，我说我要喝水，我不必经过细想，我一伸手就拿到水来喝了。我说我要擦脸，这个就是运动神经的作用。运动神经是受哪里支配？是我们第六识的支配。还有感觉神经，一摸，哎，好烫，为什么？里边装的刚刚滚的开水，这个是我们触觉感觉。我们有感觉神经，有运动神经。假定脑子发生问题，带来中风，右边的脑子发生问题，左边的手跟脚发生障碍，因为它这个脑神经在眼脑的地方，在后脑交叉，所以说右边管左边，左边管右边。但是这个神经纤维也好，脑细胞也好，它这个都是第一个，它是物质性的；第二个，它的作用只基于我们全身。一个针刺到的手，我会觉得痛；针刺到书上，跟我一点相干都没有。这个是物质性的，但是呢，识不一样。 诗是一种功能，它超出我们身体的局限，而能够给予遍及于法界，遍及于整个宇宙。这个后边细说的，并不是我们的视觉可以达到宇宙，我们的听觉可以达到宇宙，而我们第八识里边的种子，种子无量，而是交片于法界，后边会详细解释。因此说，我们大脑的感觉神经、运动神经，它的作用只限于我们的身体，而我们的识，目之所见，耳之所闻，意之与意之所思，我们第六识所思想的叫做法境。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都是在我们的心识里边，识量同于虚空而无际，因此识的功用交遍于法界，这个是就种子来说的。那么至于识的显性力，是随着量的大小而有局限，可是种子识的功能是没有极限。我们说眼耳鼻舌身意六根诸对，相对的有色声香为诸法六种境，根跟境相对而产生了六种识，眼耳鼻舌身意六识。而我们意识说攀缘的对象五举意识是跟着眼耳鼻舌身来走的，他说接触的是色法，而度透意识是我们内心里边的分别思想，而不是跟着眼睛耳朵鼻子来看的。我们在大方向闭着眼睛，心里面胡思乱想，胡思乱想也有它的境界，就是六境。我们说到境，我们常常觉得生疏啊，尤其是唯识学上边讲性境、独应境、待知境，这个境不就是我们幻境的境吗？就是幻境的境吗？我们身外边的一切全是境。我们问别人你的工作环境怎么样了，你家里边的居住环境好不好，我们保护环境，哪个境跟我们说说唯识学的境是一回事，是通用的。因此说到唯识学的名词，都是觉得很生疏、很难记、很别扭。如果我们跟我们日常生活里边说习惯用的结合起来，我们就觉得呀，不是那么生疏难记的。眼耳鼻舌身所攀缘的是色声香味触这五种境，第六识除了五举意识以外，所攀缘的是法境。什么叫做法境？世间万法，每当我们心识起心动意，心里边都有一个境。我们如果不相信，我们现在说闭上眼睛想想那个天安门是什么样子，我相信大家呀经常看电视画面，一定能够想得出来。我们想想万里长城是什么样子，这个时候我们心识里边就起了一个万里长城的法境。那么我们想想说是一根眉毛是什么样子，我们心识里面也会起出一根眉毛、一根头发的样子。这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奇怪了，一根眉毛、一根头发，当我们心识出现此境的时候，并不觉得呀心识空出了很多地方。可是万里长城跟天安门，甚至于纽约的摩天大楼，我们想到摩天大楼，并不觉得我们心识里面装不下，以至于那个小岛上面的火并女神啊、自由女神，我们心识里面照样装得下。由此可见，心识的法境它不是局限于物质的实实在在的东西，而是说能够随着我们心识里边这一种境可以变成无限大。 我们想到宇宙太空处，整个的宇宙太空统统在我们心室里边。我们想到这个太阳系，太阳系也在我们心室里边。所以说我们来体会，慢慢的来想心识这种功能究竟是什么。所以说实则功用交片法界，这是就种子而言。那么就实则显性的时候呢，它也随着量子大小而有极限。我们延时其显性，我们坐在房间里边只能够看到这个房子，我们上到楼顶看能够看到台北市，如果我们到了一个远处高山上看嘛，也许视线就更远，但是终究是有极限啊。我们包括着眼耳鼻舌身，这个都有个极限。但是我们的心识的这种发境的量是没有极限。那么第三种我们再来说了，实为种子其显性，而种子生气必带种源。实本来是一种功能，这种功能没有其显性的时候，它不称为实，而称为种子。我们常常说啊，我们要造善业恶业，就有了业力种子。业力种子寄托在哪里？寄托在第八阿赖耶识。业力种子是什么样呢？难道像麦种豆种一样的装在罐子里面一颗一颗吗？绝对不是，它根本就是一种无形无相的一种功能。而我们起心动意，所谓意性身与意，身性与性意性，起心动意，一切动作，这一切行为，到最后都会有种子落在八十天里边。这个到后边再细讲。那么因此来说，识本来是一种功能，这种功能还没有发生作用的时候，不称为识，而称为种子。我们说万法种子，万法种子，种子是什么呢？可不是像那个麦子豆子一颗一颗的，根本是一种功能，而这种功能就是我们识本身的一种作用。可是在它没有起显性的时候就称为种子，到了种子起显性的时候呢，就不叫种子，而称为识。所以种子是潜在的功能，识就是潜在功能发生的作用。而种子显性必带缘聚，这缘有始终，就是因缘、等不见缘、说缘缘、增上缘，这个地方不讲，因为说到缘又要专门来讲缘。事实上我们心识升起，心识本身也是因缘和合之法。我们不要说是空中有宗，空中将万法皆空，有宗将万法为实，将万法为实是派遣我们的执着，告诉我们而无我，人无我，法无我，万法为实。我们不要觉得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实的存在，到了跟外境整个派遣掉以后，最后告诉你心识是因缘和合之法，心识升起要具备因缘、等不见缘、增上缘，以至于还有什么说缘缘，这四缘后边讲，现在不讲。那么也就是说心识不是真实的存在，真正真实的本体是什么？是真如，是实相，是空的力，是空性，是万法之性。而真如实相就是心经里面讲的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那是看不到摸不到的，我们后边说。现在来说为师中道，因为为师中他的主张的是不执着于有，也不执着于空，而行于中道。因此 韦世宗又称为中道宗，韦世宗另外一个名称叫做中道宗。中道这两个字的演变很大很大的，释迦牟尼佛时代说中道，他初转法轮的时候去度化五比丘，对乔陈如等五个人就说了，他说你们不要看我当初接受了农家女的如米，就认为我腿转了道心了，我现在告诉你们，我已经正在无上正等正觉，可是我们如果是自修苦行，使我们身心不能够待到安适，不能够正果，如果我们沉迷于娱乐，也使我们身心不能够静下来，也不能够正果，我们要不着于苦，不着于乐，而行于中道。当初所说的中道，是因为当时的外道包括婆罗门教在内，有种种的所谓修苦行，甚至于受鸡戒、受牛戒、受狗戒，受狗戒还需要狗吃粉的，受牛戒的需要牛吃草，受鸡戒的一只脚独立，睡在蚂蚁窝里边，睡在荆棘丛上边等等的，那都是修苦行。释迦牟尼佛就说了，这种苦行是非因即因，绝对证不了果。可是那些外道就相信，我这一辈子的一切苦都受尽了，我就能够证果了，升天了，这是错误的。但是当时还有一种顺势派外道，顺势派外道他们沉迷于娱乐，什么样的娱乐，尤其是男女交合的这一种乐，他们认为是就能够达到涅槃的境界。一直到后代的印度当时的所谓左派密教，就又专门修持这个所谓男女双修法等等的，这个都是古代所留下来的。释迦牟尼佛反对说，沉迷于娱乐绝对不能够证果，当初的中道是不着于苦不着于乐的中道，但是后来演变一直于到了我们中国八大宗派，每一个宗派对于中道的解释都不一样，而韦世宗对于中道的解释就是不执着于有，不执着于空，就是中道。那么公元七世纪，印度的戒贤论师译者戒深密经五字相品给如来的一代四教判为三世教相，这三世教相就是第一世是有教，如来为是一切起惑造业的众生如于辅导而说也感因缘诸法，这就是四圣体，是因缘等法门，令诸凡夫外道取入小乘教法。释迦牟尼佛当时所说的，因为缘起的理论太深，那么只好具体的该组合成四圣体、八正道、十二因缘，说这种法门，这种法门是一种业感缘起。第二世是空教，如来为是一代虽然断了我执而没有断法执的小乘者，宣说诸法皆空之理，为令诸小乘取入大乘教法，这个就相当于龙树菩萨的中观派的理论。第三世是中道教，如来更为于断除小乘人的偏有及大乘人的偏空的执着，而说非有非空的中道教。这个中道教它是愿用具足，是如来究竟了义的大乘佛教。以上三个时期，前两个时期是如来的方便教法，是不了义的，第三世才是如来的真实教法，是了义的。而法相韦世宗的教义便是宣说三自性 三无性的唯识中道，所以法相唯识宗又被称为中道宗。那么中道是什么？经云：中以不而为已，道以能通为命。中道是离开两边对立，离开长短而简，有无而变，而真于不偏不倚之中正之境。龙树菩萨《中观论》里边也是这么说的：因缘说生法，我说即是空，意思为假名，意思中道矣。那也就是说，不执着于有，不执着于空，空中以八不为中道，不生亦不灭，不长亦不短，不依亦不异，不来亦不出。那么在法相上，万法具足，在法性上看，是超越于生灭长短一一来出。我们现在汉字讲唯识中道，唯识中道是建立在三执性跟三无性的理论基础上。唯识家以为，世间万法一切存在的事物都有三执性，也都有三无性。三执性是偏激说执性，依他其性，原称事性；而三无性是相无性、生无性、生亦无性。唯识宗的中道理论是建立在三性上，而三性就是偏激说执，偏激说执性，依他其性，原成实性。所以经典里面说，相宗以三性为宗。可是这个三性啊，实在讲也很难了解，很难理解。我们表面上面说啊，我们对于依他其之法一切的执着啊，执着为是有是法，是我是法，这个就是偏激说执。而万法因缘和合都是因缘和合而生起，都是依他，他就是众缘，依着众缘而生起啊，这个法也不是实实在在的，这是假有之法。实实在在的之法是原成实性，这个都是简略了又简略了的一个概念了。真正说慢慢的去体会三性，那个根本是我们人类，我们的意识思维，意识思维的在逻辑学上面一种思维的方式，是在讲也是很费力很费力的才能够体会出它的意思，也是很难理解的。我们现在只能够就这讲义上面现在说说的简单的介绍三执性三无性。禅师说，原来唯识学理论是以宇宙万法皆是能变的心识所变起之境，那么这个就叫做万法唯识。而心识所变的外境，以它原始的性质可以分作三类。这个说是很宽泛的说了，认真的说，所谓三执性是我们意识思维方式上的三种层次，是从我们识的一方面来说，我们意识对于宇宙间所有的一切现象有我们的一套思维方式，这一套思维方式靠着明眼熏习，就是明称眼说的这种熏习，多生多解的熏习，有了这种明眼的熏习，我们才有一套思维。说明眼熏习，简单来说就是名词。小孩子生下来几个月，妈妈就教他，教爸爸教妈妈，眼睛耳朵鼻子，从小他是这样学习。 但是他的潜意识里边八十天里边多生多劫的这些名词都含在他八十天里边，多生多劫的俱生气的烦恼，后天的分别气的烦恼，这些东西都含在第八阿赖耶识里边。因为有了这些名称言说，有了这些名词，我们才能够思想，有了这些名词，我们才能够互相沟通。我说给我一杯水，你一定是拿一个茶杯给我点水，你不会端个盆子给我端来一盆。这个就是我们对于每一件东西，万物各有其相，在相上面加一个名称，这一个名称取得大家的共识，大家都承认了，那么我们就能够互相沟通了。要不然的话，我说是给我搬张桌子来，你要是给我搬个椅出来，那就整个不一样了。所以说这个名言讯息非常重要，有了这种脑子里面装了一脑子的名词，我们才有思想。如果没有名词，我们脑子一片空白，不能够思想。我们想想。